在上哲学的时候，高老师提醒我，就是把因为之间隔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可能大家有点忘记，就是高老师提醒我把上次的一些主要的重点，就是给大家回顾一下。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建议。就在上次讲到这个彼此接纳的时候，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被神所接纳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连于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我们是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信心软弱的，我们也要彼此接纳观点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一样的观点可以大于我们这个生命共同体。从更高层次上讲的话，我们彼此接纳，是因为我们是要活着为主死了也是为主，凡事都是为主而行都是为了主，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所以，难道这些不同的观点，可以相对于为主而死来讲就是更重要吗？显然不是，就是这些不同的观为主不同的观点去争吵，相对于生死来讲，这其实都是值得。最不值得去做的事情，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不管谁的观点对与错哈，我们最后都要为自己的观点行为要在神面前接受审判，因为只有神他是有全备的知识和真理，他的观点是永远正确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要去彼此的接纳，特别是去彼此接纳观点不同的弟兄姐妹和肢体。所以这是第一次讲的，就是要彼此接纳。那么今天要讲的话，就是第二次，就是关于在建立和睦的教会生活，就是要彼此的建立。我使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5章1到7节的内容。要准备。这次的话也是，就每次对我来讲，要准备一次讲道都是一个比较一个痛苦的过程。我自己形容就是我每次准备讲道都是就是像跟神摔跤一样，然后因为如果我不能够抓住神的话，然后没有圣灵的感动的话，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我讲的道就是像那个枯干连的河道一样，所以像那个蜗牛在这河道上，就是非常艰难的去爬行。所以，请大家也常常为我祷告，然后，希望能够抓住神的话，能够也有圣灵充满，有圣灵的感动。然后，这是为了大家的益处，然后这样大家听得到，然后也会得到益处，然后大家听到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我讲的这个枯干，枯干反枯干，然后昏昏欲睡，要打瞌睡。所以就是我们一起在神的道上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建立。这次讲的是彼此建立。我们知道要建立一个和睦的教会，不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只是。我们要克服自身的偏见，去接纳与我们观点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信徒，不要为不同的观点去争论。不但如此，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就是说，不但去接纳不同的，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建立，要彼此的坚固，彼此的喜悦，使圣灵充满的喜乐和盼望成为教会的一个主旋律。我们如果真的是能这样同心合意的，能够来去。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真的是可以，一定可以在地上来荣耀神，因为这是神要我们活在地上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建立呢？因为教会不是一个大家来了就是唱唱歌，然后就离开的一个地方，教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教会在这个生命共同体里面，我们有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有不同的民族，我们有不同的职业，我们有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纪，还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信仰、经历等等，我们这么多很多的不同在一起，在这些不同当中，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 我们都是因着神的爱和基督的救赎，我们聚在一起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既然是同属基督的一个身体，我们真的就要彼此相顾，这才称为弟兄姐妹。所以称为弟兄姐妹不是我们嘴巴上说啊弟兄姐妹，而是真正是我们要活出弟兄姐妹的这样真正的生活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被称为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连与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上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相顾。你有听见哪一个弟兄姐妹是不彼此相顾的？就算是你家里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是彼此相顾，何况是在基督的这个有生命共同体的这个在大家庭里面，我们更是要彼此相顾，那才是彼此相顾的才能称为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在第十五章第一节里面说，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有信心坚固的人，有信心软弱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成天都很喜乐的人，但是也有成天都很唉声叹气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爱心满满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有被需要爱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勇往直前的人，也有软弱退后的人。那前面这类人呢，我们可以说是他是坚固的人，后面这类人呢，我们可以说是他是软弱的人。坚固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软弱的，软弱的我们也不要自暴自弃，我们坚固的也不要只顾自己，我们要扶助软弱的，软弱的也要勇于的面对自己，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但如此哈，从保罗的这些教导来看，坚固的信徒有义务，就说是有义务去背负软弱的。那英文的话你看它是 obligation， 就是坚固的人 strong 的有 obligation 去 bury 那些软弱的，那些 weak。 那么坚固的有义务去背负软弱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教会里面，软弱人的软弱不再只是他一个人的软弱，软弱人的重担也不再是他一个人的重担，而是也是坚固人的软弱，也是坚固人的重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分担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这些重担，这对坚固的人来讲，这对那些 strong 的人来讲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义务，这是一个 obligation。 我们有 obligation 去坚固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那些肢体。所以这不是我们想不想去做的一件事情，而是应该去做，而是应该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如此而行的话，我们才真的是称得上是弟兄姐妹，我们才是真的是活出一家人。所以试想一下，在一个家庭里面，我知道像我们这一代的话，估计独生的比较少，基本上都是有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人有软弱，如果有困难，你觉得你会袖手旁观吗？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你一定会想办法去帮助你的哥哥姐姐弟弟或者妹妹，对吧？那么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那些坚固的，我们担当软弱人的重担，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应该积极主动去行的。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四节说，他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他在加拉太书第六章二节里面也说，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一个和睦的教会不是一个一团和气的教会，和睦和一团和气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境界的。和睦的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个彼此相顾的教会，是坚固的要扶持软弱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当中的每一位信徒都只顾自己家里的事情，而对身边的弟兄姐妹是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这样的教会真的是不配称为一个教会。一个真正属基督的教会，生活在其中的肢体一定会感受到基督身体上的另外其他肢体的存在，能够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他们的软弱和他们的难处。就前段时间这个暑假终于在家里面整理我们家的后院，我搬到现在住的这房子差不多有十来年，就一直没有花时间精力去好好打理过，就是真的杂草丛生，这实在是看不下去，所以我就今年夏天决定把它收拾一下。在干活的时候就不小心搬石头，那块石头好重， 几十斤重，不小心把我的那个右手的小手指头，这个还有印记，右手的小手指头弄破了，虽然伤口不是很大，但是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痛得要死，痛得我一晚上都睡不着，所以最后半夜起来只好吃了个止痛药。所以一个小小的伤口在小小的指头上面，这种可以引起全身的不舒服，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真的亲身体会什么叫做十指连心的感觉是。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手指头很痛，但是我的全身器官，我不能对那个受伤的小指头说啊，你这个小不点儿，你离开我远一点，你不要烦我，不要你痛，不要引起我们的痛，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我的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关切这个受伤的小指头的状况，希望他能够尽快好起来，这样全身都可以好起来。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的肢体，我们有没有去关注到他们有软弱疼痛呢？你有没有去体会到他们的难处呢？我们有教会里面有生病的，有失业的，有愁烦的，我们至少知道一些，还是我们对他们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呢？我们有没有花点时间打个电话发个微信去关心一下他们呢？还是我们对这些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对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的情况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根本就不想知道其他弟兄姐妹的情况，也不想为他们做什么。是不是我们成天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我们就没有时间去了解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状况，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关心他人呢？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既然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难处，他们的软弱，他们的存在呢？还是正是好像觉得你只是来教会参加一个崇拜而已，对其他的人漠不关心，你根本也不想关心他们，也不想知道他们的状况。所以这是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思考的，要记住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既是弟兄姐妹就应该要彼此相顾。那么怎么彼此相顾？我们要去关心他人，要去关顾他，爱别人，要去了解他们的状况。但是有人可能会说啊，我也想很关心他人，但是别人不讲我怎么知道呢？确实是的，如果别人不讲我们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如果你不关心他，他会主动跟你讲吗？也许也有人会说我想主动去关心别人，但是我没有这个恩赐，我也不想变成一个八婆，然后在那儿去打听那儿打听。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不想成为一个八婆，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去关心别人。但是只要你参加小组聚会，只要你参加教会祷告会，你不去问也会知道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状况，你就可以去关心他们，至少你可以为他们祷告来分担他们的重担，对不对？我这样讲我不是想强迫大家这样去做，而是我们真的如果认为我们是基督生命堂这个大家庭的一员的话，认为我们是这个基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的话，我们就有义务要去这样去行，要这样去做，要去这样去彼此相顾，彼此兼顾，来彼此担当个人的重担。这才是建立一个和睦教会的一个具体行动。怎么建立和睦教会的？那不是还是说不是口号，而是我们要用付出实际的具体的行动来去关心弟兄姐妹，特别是关心那些软弱的，要去兼顾他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说，他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使他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在身体，把加倍的体面要给那些欠缺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这段经文我是非常喜欢，这段经文真的讲得非常的好。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 我们要啊，肢体要彼此相顾，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一同受苦，若有一个肢体得荣耀，我们就一同快乐。真是真是这话是真太美了，讲得太好了。所以我为盼望主，我们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正是能够活出这样彼此相顾的生命见证来。如此这样的彼此相顾一定可以兼顾我们跟随主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不会因为有人软弱而嫌弃他冷漠他。我们看见有人有难处，不管是生病的、失业的或者是愁烦的，我们安慰他，来兼顾他，来去陪伴他，打个电话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或者是送一个鸡汤，甚至是很小的你就买一个咖啡买一盒 Team Beats， 然后跟他一起聊聊，然后听他诉苦，你走他的垃圾桶，他受的苦就与他一同受苦，他哭就与他一同哭，他笑就与他一同快乐。要让他知道在生命堂这个大家庭里面，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面，他都可以得到生命堂弟兄姐妹的关心，他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奔走前面的道路，而是有一群彼此相顾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扶持向前走。如果真是我们活出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彼此相顾的生活，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的生活不是一个乌托邦的一个理想，而是可以切切实实活出来的教会生活。这样的教会生活，我相信连世人都会羡慕的。他们会因着见到这样的美好见证而也来愿意来寻求认识神。我相信我们正走在这条路上面，但我们还要更加努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加的努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更加的彼此相顾，使基督的身体更加俊美，更加有荣耀。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彼此相顾，来兼顾彼此兼顾。第二点，我们要彼此喜悦，使他人得益处。一个和睦健康的教会不但要彼此相顾彼此担当重担，而且还要彼此喜悦，求他人的益处。保罗说，我们个人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而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他本有真神完全的荣耀，但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这些罪人，他不求自己的喜悦，放弃自己在天上极大的尊荣，道成肉身，虚己成为人的样式，降生在马槽，甘愿卑微，生活在母匠的家庭当中长大。30岁他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不因自己是神的独生子而高高在上让人来服侍，反而他是服侍人，到处去寻找迷失的羊，来医治他们，来教导他们，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不但如此，在他临上十字架前，他还是不求自己的喜悦，面对十字架的羞辱和苦难，他存心顺服在天父面前，他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是不求自己的喜悦，他本可以用他的全能来惩罚那些羞辱嘲笑他的人，但他怎么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主不求自己的喜悦，为了他所拣选所爱的人甘愿这样来舍己，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应当这样，不求自己的喜悦，而要求别人的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他的信仰，来兼顾他的生命。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或者在其他很多其他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就是在社会上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是有很高的地位，也有很深的学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这些崇高的地位，甘愿卑微来服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呢？这个我记得好像前段时间是哪位弟兄姐妹在做见证分享的时候，她说她那时候刚去美国哈，是留学，然后她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需要学车，就像我们来出国一样，就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车。我忘记了是哪位弟兄姐妹名字，一下子想不起来了。高老师在说谁的名字，我想不起来。 他说他那时候在美国想学车，然后呢教会的一位弟兄是一个企业的老板，然后在他非常繁忙的日程中，竟然把他刚买的一辆新车然后开来，亲自坐在车上教他学车。哇，这件事对他的影响是非常的深的。我想对我们常人讲，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企业老板是非常的繁忙的，还有一辆很高级的新车竟然买来让一个新手去学开车。我们都知道那个新手学开车的话，不小心就这儿碰一下那儿撞一下啊，哇，碰了一点气都是心疼的要命。但是那位弟兄他竟然在他繁忙的日程当中把自己新买的车让一个新手去学车，哇，这是何等，这是何等的作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忙的，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很宝贵的。但我们是否可以从自己繁忙的日程安排当中抽出时间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比如我们在移民的早期，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姐妹，真的是他们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开车带我们去买菜，帮我们陪我们练车，还有陪我们去买车，陪我们去面试，陪我们去看医生，然后陪我们一起读经，为我们解答信仰上的一些问题等等。真的是求神纪念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这样来帮助我们。所以如果说那么忙的话，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很多他们在他们工作上面都有很好的职位啊，他们的日程，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他们都是很忙的。所以说要说忙的话家里的事、教会的事、公司的事是一大堆，他们比谁都忙。若论价值的话，他们一小时可以挣很多的钱，他们可以一小时可以去谈很多的生意，但是他们没有求自己的喜悦，而是求别人的喜悦。为了活出基督的爱，为了让人经历神的爱，他们甘愿舍弃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人得益处来建立他人的生命。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甘愿舍己去为了别人的益处的话，这教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但是很感谢神，就是在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过去是这样的，我也盼望着在将来也是这样子，能够愿意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为了他人的益处来去建立他人的生命，甘愿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建立他的生命。这是我们值得去做的，这是我们值得去追求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在信主在过程当中，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信主有很多年了，我们可能对圣经的真理也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一些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信仰的认识是不深的，他们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对着这些信仰刚接触信仰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只求自己的喜悦，而要求他们的喜悦来建立他们的德行。那么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比如说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就是我们到底该查什么，我们到底该讨论的深浅，我们应该讨论到底多深多浅。我们很多时候在小组同工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在对这个有些很多的讨论。因为灵命好的，他希望每次查经的时候都希望有比较深入的分享讨论，但是那些比较深入的分享讨论，对那些在小组里面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们真的是实在是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这时候正是我们就要兼顾他们的需要，而不要只求自己的喜悦，而也不要只顾自己的得着，也不要只顾自己的感受，而正是要把要求他们的喜悦，要把圣经的真理，就是深入浅出的，从圣经的真理一点一点的来去讲解清楚，让初心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接收，能够陪伴他们一步一步长大。其实真的在教会当中，我还可以举很多一些就是不求自己喜悦的这些例子但是因为时间原因，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我们在哪些方面是只求自己喜悦的，而没有顾及别人的喜悦，没有顾及到别人的益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里面说，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着软弱的人，像什么的人我就做什么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济人，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说，并且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所以保罗在这儿讲到说，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为要叫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使人得救。这就是我们不求自己喜悦，而求众人喜悦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我们能够行得出来的一个动力，就是为了别人的益处，为了是叫让他能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彼此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要一个遵守的一个原则，不要只求自己的喜悦，而要求众人的喜悦，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而要求众人的益处。因为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活着的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记住，我们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我们是为基督而活，我们也要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而活，为了肢体的益处，为了肢体的德行，为了肢体的得救，正是我们要学习舍己，要寻求彼此的喜悦，要建立和睦有生命见证你的教会，我们在一起能够共同长进。这是我对生命堂弟兄姐妹的盼望，我也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也愿意在这条路上面，我们来去学习怎样不求自己的喜悦而要求别人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而要求别人的益处，使他建立德行，生命长进。第三点，前面讲的我们要彼此相顾，要来彼此的兼顾。第二点我们讲的要不求自己的喜悦，而要求众人喜悦，不求自己益处，要求众人益处。那么这是很多是从正面上讲。那么第三点呢，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讲，这是我们也必须要去面对的，在建立和睦教会生活当中，这是我们必须去面对，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彼此的忍耐，使人有盼望。因为为什么这点是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身上都各自有自己的问题。有的人可能自私多一点，有的人可能骄傲多一些，有的人可能嫉妒多一点，有的人喜欢抱怨，有的人脾气暴躁一点，也有的人就是慢吞吞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人生活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那么我们既然生活在一起，我们就必须去面对身边的这些弟兄姐妹。不只是我们去面对别人，而是我们要彼此的去面对。我们要学习忍耐别人身上的一些臭毛病，别人也要学习忍耐我们身上的一些臭毛病。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除去我们身上的这些臭毛病，我们需要不断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祈求圣灵的帮助，使我们的生命不断更新，以致我们更加符合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还走在成圣这条路上面，走在这条成圣路上面，我们知道有的人走得会快一点，有的人走得慢吞吞的，像蜗牛一样爬。我们就必须继续忍耐，从我们身上慢慢消散的这些臭气。如果我们不想忍受的话，那么怎么办？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臭气。那你不想忍受的话，那怎么办？那就是逃。逃离教会，但是其实那是一个最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以为你逃离教会就闻不到别人身上的臭气了吗？在教会外面这样的臭气更浓，臭气的品种更多，花样百出。在教会里面你都不能忍受，在外面你觉得你更能忍受这些别人的臭气吗？不可能的。不但如此，你以为教会外面的人能比教会里面的人更能够忍受你身上的臭气吗？错了，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外面的世界是一个彼此嫌弃彼此攻击的地方，是魔鬼掌权的地方。所以呢，不要逃，最好的老老实实的待在教会里面，待在教会的这个家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比你家里的人对你更好，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我们待在教会这个家里面，我们就要学习彼此的忍耐，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些臭气，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忍耐和鼓励。那我们怎么学习？从圣经当中去学习。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 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这里保罗再次提到圣经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圣经不是只为以色列人写的，圣经也不是用来装饰我们家里面的书柜的，圣经是为我们每个人写的，圣经是用来读的。有人说信耶稣，但是他从来不读圣经，不读圣经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教训和命令？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所以圣经也不是只为牧师传道主日学老师而写的，圣经是为每一位信徒而写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真的讲到这儿，我就再次呼吁大家，让我们每天拿起圣经来读神的话，来学习真理教训，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如果你说你信主的话，真的我祈求你，这是每天拿起圣经来，因为圣经不是是为传道人写的，圣经不是是为哪一个灵命深的弟兄姐妹写的，圣经是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写的。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怎么明白圣经的教训？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怎么去学习，怎么知道圣经的真理？我们怎么去学习忍耐的功课？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经常引用的那段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保罗说，他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在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德，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不但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都想得救，我们都想得永生，那么怎么得救，怎么得永生，那个智慧从哪儿，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不但如此，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很多的真理，教导我们怎样与人相处，以致可以荣耀神。从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忍耐我们的。在旧约当中，神让挪亚花一百年的时间来去造方舟，就是为了等候忍耐等候的恶人悔改。在出埃及的旷野，神无数次忍耐以色列人的抱怨四十年，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在士师时代，神一次又一次忍耐以色列人离弃他四百年，管教他们为了要把他们拉回来。在南北国时期，神又忍耐以色列人背离神五百年，他差派无数先知到他们当中来警戒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神忍耐他们，没有立时把他们全都灭绝，在屡次严厉的管教之后，总是给他们安慰和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那里面，我们都可以读到很多先知非常悲愤的去谴责以色列人种种的这些罪孽。但是在这些悲愤的这些谴责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知也在宣告好的信息，要神要继续牧养他们，要给他们新的心，要与他们立新的约，神对他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在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怎么样？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都是也是各有各的特点，有脾气急躁的，比如说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人家给他起名叫做雷子，因为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因为那里的人不接待他们，然后雅各约翰看见了就很生气，他就说主啊，求你从天上叫火来烧灭他们，这个，但是。耶稣没有马上从天上降火来赦免他们，但是按照人那个雅各和约翰的话，就是不听谁不听他们，马上灭了他们。然后我们就这是雅各约翰是这样这急脾气的性格人。那彼得呢？彼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彼得是一个非常个性非常耿直的人哈，他经常他最后的时候拍着胸脯对耶稣说：“哇，我要为你赴汤蹈火，别人纵然不认你，我总不会不认你。”但是他在危险的时候，他结果三次不认主，所以这是彼得。还有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也经常可以读到这句话，说耶稣经常责备门徒的不信，责备门徒的小信。这是在马太福音经常说，你们为什么你们的这小信的人呢？经常这样讲。然后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也经常在提醒门徒，哎，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教导？门徒跟随那个耶稣这么长时间，耶稣他们还不明白，耶稣也经常就是在提醒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教导。所以 耶稣在带走这些门徒，这些门徒也都是有各自各的问题，但是耶稣是存着一个温柔忍耐的心来，没有嫌弃他们，而是一点一点教训他们，引导他们最后除了那个卖主的犹大以外，全都被主彻底改变了生命，全然为主而活，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所以这些在旧约当中、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神忍耐我们的这些例子。我们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忍耐的功课。神如此忍耐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忍耐别人呢？对吧？神忍耐我们是盼望着我们能够一天心思一天，以致可以最后可以完全。那么我们也应当如此彼此的忍耐，我们盼望着我们的每个的生命都能够走得改变。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怎么样子，但是我们盼望着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每个人个人生命的成长，我们身上的这些臭气会变得越来越少，而我们身上的这个香气会越来越浓，我们在一起的生活就会更加和睦更加彼此相爱。我说的这个身上的香气，不是我们往身上喷的这个香水而来的香气，这个香水只能遮盖你隐私，这个香水过来几个小时可能就没有了，原来你的身上臭气又散发出来。我只讲的这个香气是指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来的香气，是从我们身上自然散发出来的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身上满身的臭气，有这样的毛病那样的毛病，但随着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身上就开始有基督而来的香气。当我们那个臭气越少的时候，我们身上就香气就越多，当我们每个人身上香气就越多的时候，我们正在教会里面就是充满了，教会里面都充满了香气，我们正是在一起生活就是一个是何等的美好，就是这样的教会，就是一个充满香气的教会，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和睦的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这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的忍耐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彼此忍耐，我们要给时间给彼此有时间空间，让他去成长，也让我们自己去成长。当别人有得罪你的，我们要忍耐70个70次要去饶恕他，并且为他祷告，求神让他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问题可以改正。对那些个性不合的，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有77次个笑容，然后去接纳彼此的不同。对那些灵命成长缓慢的，我们也求神给我们有70个70次来去陪伴他们一起来长进。这样70个70次的忍耐是有馨香之气为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盼望着在70个70次之后，我们身上都散发出有基督而来的馨香之气。我们彼此之间，我们要有不离不弃的爱，而我们不要彼此嫌弃，不要彼此的抱怨，而是要彼此忍耐等候，用你我的香气来遮盖别人身上的臭气。这是建立和睦教会的一个关键。但是我这儿要稍微要补充一点的是，我们不能利用别人的忍耐而继续让自己的臭气散发，或者是甚至故意到处去散发你身上的臭气，甚至还为自己的身上臭气而狡辩，这是在教会里面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如此这样彼此扶持，彼此兼顾，我们彼此喜悦，为了建立他人的德行，我们能够彼此忍耐，不离不弃，得着盼望，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这样活出，一定能够活出荣耀神的见证出来。所以保罗在最后两几节里面说，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是荣耀归于神。荣耀神我们都知道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活在地上的目标，也是我们每个教会在地上为主做见证的目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行为不能够荣耀神，反而羞辱主的名，那他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甚至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如果一个教会他的见证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反而羞辱主的名，而一个教会或者是被世俗充满的教会，那教会只能说是一个挂牌假冒的教会，那么这样的教会怎么能够荣耀神呢？所以荣耀神 不是一个口号哈。我们经常说哇，感谢神，荣耀神，但那个不是一个口号，而是要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切切实实的活出我们的见证人来荣耀神。所以在怎么样，切切实实的生活见证来荣耀神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同心，彼此的接纳啊，彼此的相顾，彼此的喜悦，彼此的忍耐啊，彼此相爱。这不只是基督的命令，也应该是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个基督徒的一个群体生活的一个特点。活出这样的特性来，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在荣耀神，我们就可以荣耀神。我们在地上荣耀神，我们相信在将来在天上，神也要把他的荣耀与我们一同分享，也得着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有同一个心思，有同一个意念，有同一个目标，有同一个盼望，有同一个行动，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和睦的真正属主的一个教会。我最后要用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11的话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保罗说，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姐妹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也是对天底下所有教会的劝勉，也是我对自己对自己劝勉，也是对生命堂弟兄姐妹的劝勉，让我们一起来建立和睦的教会，我们一同生活在喜乐的生活在这个和睦的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这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一定有神的仁爱或平安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把生命堂的弟兄姐妹都摆在你面前，愿你在生命堂里面每位弟兄姐妹人做工，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出来，让我们在一起来彼此来兼顾，彼此扶持，让我们也在当中我们来学习彼此的忍耐，因为我们身上原来都有各自各样的问题，各自各样的毛病和臭气，求你用你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生命得到改变，使我们身上的馨香之气越来越浓，以至于让教会能够是一个充满馨香之气的一个和睦的教会。愿这样的教会能够被你所使用，在地上为你做。
崇拜也是这个吧。
谢谢天父能够这样的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